请合掌共念三称本师圣号。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请放掌。上一次我们讲到不正见里面的第二个边见也就是107页这个边见的地方。告诉我们说，如果你执长或者执断呢，都是属于错误的边见。为什么呢？因为事实上，我们这个色身啊，虽然像是有生灭、有无常，但是佛性呢，却是不生不灭啊，非善非恶，离断常有无的。当众生执着有在那边迷惑颠倒的时候呢？佛就告诉我们说，一切万法皆空，来破我们的执着免得呢我们在那边烦恼痛苦。可是众生呢马上又执着空，所以佛只好再说真空妙有空有不二，色即是空，空即是色，希望众生呢能入中道妙观。可是我们众生执着习惯好不容易丢了两个，又捡了一个，执着于中像这样不能离世圆融的知见，就是属于边见。所以只要一有执着，就一定堕在相对待的两边就不是佛所说的中道妙观。那今天呢，我们要继续讲第三个不正见，也就是邪见。好，我们先念一下课文这一小段。不正的知见，不信正法，波无因果，毁谤圣贤，坏诸善事。好，我们先看这一段的意思。不正的知见呢，也就是不合佛陀所说的真理。那在所有的邪见当中，以波无因果最为可怕。为什么呢？因为一旦呢，他不相信因果，那么什么事他都敢做。将来一定会堕三恶道而永无出期之日，所以波无因果是最严重的邪见。那经上告诉我们说，末法时期邪师说法如恒河沙。为什么邪师会多呢？那是因为我们众生太愚痴了，没有正见，所以才会很容易的就上当被骗。甚至众生对信教的目的到底在哪里，以及好的宗教应该能带给我们什么，都没有做一番比较选择呢，就盲目而信。所以很多都是为了现世求健康发财消灾免难而去信仰，但是他不了解善恶因果全是由人心造所以他很容易呢就相信神明所说的话神告诉他说吃香灰可以治病，那么呢他就每天都去吃一包，然后呢认为被打香板可以消业障，于是呢打得越多红包就包得越大，还感恩得不得了。那有的还说先生如果有外遇还可以记什么桃花术可以破解这个桃花运。有的甚至还相信说自己过去是还有多少债没有还，所以呢必须烧很多很多的寿生钱库钱银钱，听说有的一烧就几卡车，然后一次呢就花好几万，可是呢也不见得有什么效果。更有的相信这个天珠水晶呢可以辟邪，结果呢买了好几十万的假珠子来戴在身上。连这个大学教授呢，他竟然也相信坐飞碟可以去上帝那里所以把家产呢卖光去买飞机位。你相信不用修就可以上天堂吗？有这一回事吗？还有的呢还相信什么眼睛一瞪就可以即刻开悟的。开悟有这么容易吗？甚至呢这个无上师所穿的衣服听说 买回去还可以啊消灾避邪，所以呢大家就一套衣服好几万这样买回去。然后这位吴上师呢就每天啊打扮的花枝招展啊，每天一套新衣服，说他呢是千百亿化身啊，观世音菩萨再来。那这样的话呢竟然也有人相信。还有一位叫宋什么力的啊，他说他是释迦牟尼佛的化身啊，如果呢你给他一个最大的欢乐供养，请他到这个大饭店去欢乐一番，那么你就可以得到无上的福报。然后他说他去的呢是分身而不是他的本尊。你想释迦牟尼佛还会喜欢这种欢乐供养吗？真的是污蔑佛祖啊。还有的人呢宁可花一两万块啊去吃那个没有医学证明的隔空抓药。台湾有这么多的名医师啊，他竟然都不相信。所以说众生呢啊真的是相当愚痴，没有正见。只要有什么神通感应啊，他就呢相信得不得了。然后呢有的、啊、还甚至着魔发疯，有的呢人财两空。这就是因为大家不了解佛陀所说的真理啊，不信因果，不知道说业障需从根本，也就是我们这一颗心来消起。啊，你必须要懂得忏悔，改过自新呢、啊、才能真正的远离灾难啊，这样才是消业障啊。而且因果它是丝毫不爽的，不是可以将功赎罪啊，或者是用贿赂的方式由别人来代替啊，你来消灾啊。而且所有的功德福报啊，完全是自己修来的啊，祸福由人心作，而不是佛或者是神可以赐给你的。所以众生呢完全不明白因缘果报的道理，才会被很多邪师外道啊利用他的这个好奇心还有爱听好话财迷心窍的心理来骗取钱财啊，伤害无辜。另外还有一种邪见，也就是他否定了古圣先贤的这些功德和思想。有的认为儒家思想落伍啦，所以呢不必背什么三字经啦、啊、也不必读四书五经了，还毁谤说佛教的经典啊不合时代。其实他不了解真理啊，它是超越时空啊，古今中外都可以适用的。那这一些呢也都是属于邪知邪见。从前有三个年轻人啊，他们要到京城里参加考试，走啊走啊走到一个地方，听说那里啊有一位法师啊算命很准啊，可以预知未来，所以呢他们就相约一起去找他算一算，看看这次考试啊谁会考中。去到那里，那个法师呢就叫他们哦燃香啦、啊、磕头礼拜啦、啊、然后啊就静坐在那里一语不发。过了半天才伸出一根食指，然后半句话也没说。那这三个年轻人当然看不懂啦、啊、所以就问师父您的意思是什么，请你告诉我们好吗？那个法师就说快去吧，以后自然会明白，天机不可泄露啊。这三个人呢只好一头雾水的走了。那这个法师身边有一个小徒弟，他就问师父，师父您的意思是不是说啊其中有一个会考中啊？啊师父就点点头说嗯对啊。可是这个徒弟又问，那如果是两个考中呢？师父就说那我就是告诉你有一个不中啊。徒弟又说可是如果三个都考中怎么办？师父就说那这个一也就是告诉你三个一起中啊。徒弟又说如果三个都不中呢？师父就说那还不简单，也就是告诉你啊三个啊都一起不中啊。小徒弟呢于是就哦的一声说啊，原来这就是天机不可泄露啊。 那从这个故事里啊，就告诉我们说，对一些故作玄虚的言辞或者是做法，千万啊不要太相信，免得吃亏上当。像前阵子啊，大家乐非常的盛行，听说有很多人啊，就到神坛去求这个什么香灰名牌啦，啊，说香灰看起来像是几号啊，那么就一定会中。像这样，也就是中了天机不可泄露的计啊。所以佛告诉我们说，修行啊，一定要依法不依人，依义不依语，依智不依事。能做到这四依呢，那么你就不会吃亏上当了。好，接下来我们看第四个不正见，也就是见取见。请看经文，我们来念一次：见即指前说的我见、边见、邪见，取是取着不舍，乃对前说三不正见呢，执以为实。又这见呢，亦名非果即果，即是自己还没有亲证圣果，而妄执已得到圣果的错觉。好，我们先练到这里。这个见取见，第一个见，也就是指前面所说的三种不正见，执着自己的不正见为真实啊，不愿意改变，那么就叫做见取见，也就是执着先入为主的错误之见啊，也是我们一般所常说的固执成见。像印度当时呢，有96种外道，都有他们自己的理论学说啊，有唯物论的啦，有唯神论的啦，有宿命论的，也有无因论的。结果有人听了就只以为真，坚持不改先入为主的观念啊，不肯接受佛法啊。像这种呢，也就是见取见。见取见又可以叫做非果即果，也就是果报上的成见。譬如有人以为上天堂啊，就是可以得到究竟解脱啊，不用再来轮回，或者是很多外道修行人修到四禅无想天呢，就以为啊是佛所证的涅槃境界，然后就执着不前卡在那里。像这种非果即果，也就是属于见取见。好，接下来我们看第五个不正见，也就是戒禁取见。戒是戒指杀盗淫妄之类，禁呢是禁绝饮酒、赌博、吸鸦片烟等嗜好。持戒和守戒呢，本来是好的，为什么反说不正见呢？这是因为过患呢，在一个取字，取也就是执着，即妄自执着其所持不正的戒禁为最殊胜。如印度有一种外道，他们持牛戒或持狗戒，便食草食粪，或做投盐、投水、覆火、卧经等种种苦行，本非出世正因，而执着修此类苦行之因，是获得最上的涅槃妙果，故又名非因即因。好，我们来看这一段的意思哈。戒禁也就是持戒啊，持戒呢，它本来是可以清净我们的身口意三业，可以防非止恶啊，是非常好的。但是为什么反倒说是不正见呢？其实最主要的问题是出在这个取字，这个取啊，也就是执着，执着不正的戒禁呢为殊胜，那么当然就有偏差了。像印度当时有很多外道，他们持的戒都很奇怪，有的玄牛只吃草，那有的呢学狗吃粪便，还有学鸡单脚站着睡。为什么会这样呢？因为当时有很多外道，他们在禅定的时候啊，刚好看到牛啊、狗啊、鸡死掉了，那个灵魂呢上升天界，因为他们不知道这是他们这一生的业报啊，尽了过去生的福报现前，所以才升天的。结果就以为只要学牛、学狗、学鸡的行为呢啊，就可以升天。所以这个也就是错误的戒禁取见。又有的外道呢，以为如果先把苦受完， 那么剩下的福报啊，就会赶快到来，啊，就可以赶快升天。所以他拼命的虐待自己，不穿衣服啦，不吃饭啦，或者倒吊在树上啊，跳水、导火啊、碎荆棘等等。你想，这些苦行怎么会是出世的正因呢？只是会增加无谓的痛苦烦恼而已啊。所以佛陀他苦行了6年以后，就发现无意的苦行啊，根本不能解脱生死烦恼，获得真理。所以本来他是一日一脉，饿得皮包骨，前胸几乎贴着后背啊，肋骨呢可以拿来弹吉他了，最后还昏倒在泥莲禅河岸边。后来才因为吃了牧羊女的牛奶粥啊，恢复体力的。以后佛陀就改为啊，弘扬中道修行法，认为修行呢不可太苦，也不可以过度的享乐。就像琴弦一样，调太紧啊会断掉，声音呢也很难听。那调得太松呢又不成曲调，所以修行一定要行中道。对一切法呢都不执着，因为一有执着呢，心就不清净了。所以这一种修因上的成见啊，非因即因，我们就把它叫做借进取见。大家要知道啊，错误的修因不但会浪费我们修行的时间和精力啊，害我们走很多的冤枉路，那更可怕的是啊，它究竟不能让我们成道，实在是不得不谨慎。就像楞严经上说的，你如果错把沙当成米，要煮沙成饭，你想可能吗？至于现在也有各种修行法门啊，各宗各派啊，大家呢都是老王卖瓜啊，自卖自夸。问题是哪一种最适合你的根器，哪一位法师是如法的，你都要呢深入去了解，审慎的来选择，才不会误入歧途，后悔来不及。好，接下来我们来看108页第四行的课文。以上五种不正见是知见上的迷惑，称为见惑，是因为邪思、邪见、邪思维等而生起不正见。如闻正法于见道中，即能顿断恶见，因为易断恶见之故，称为五力识。佛经有说，舍利弗本为外道弟子啊，因遇马胜比丘，听到佛教因缘法门，即弃邪归正，亲闻佛陀说法之后，7日遍通佛法，证三果罗汉，再经15日的修持，断十惑，证阿罗汉果。十惑也就是我们前面所说的贪嗔痴慢疑及五不正见，也称十识，未能使令众生迷妄沉沦苦海，由此十识而起见思二惑，故为烦恼的根本，有情生死流转的苦因。这一段经文也就是把前面呢做一个总整理啊，告诉我们说见惑啊，它易断，所以呢叫做五力识，因为一灯能破千年暗，一智能断万年愚。如果你能够听闻正法啊，了解事实真相，那么就能够顿断恶见。但是理可顿悟啊，事需见除，所以我们内心里种种的贪嗔痴慢疑这些思惑呢，还要历经累劫的修行啊，才能完全破除。所以这个思惑又称为五顿识。那这里讲到舍利弗他本来是外道的弟子，因为有一天他走在马路上遇见马胜比丘，看到他相貌庄严啊，举止安详，于是呢就上前去问，请问您的师父是谁，他平常都教你什么法呢？那马胜比丘就说，我也不太会说啊，我只能背出我师父常说的，诸法因缘生啊，亦从因缘灭，我师大沙门常作如是说。那舍利弗一听啊， 当下法眼清净。然后七日遍通佛法，证三果罗汉。又经十五日的修持，啊，断这个十惑，证阿罗汉果，啊，真的是善根立智，啊，非常有智慧。如果是外道，但是呢，他的执着不会很重，而且悟性很高的话，啊，要转正之见呢，也是很快。最怕的是，啊，不知道自己的根本烦恼所在，也见不到自己的见思二惑，所以无从断起。修行呢，没有方向，这样要跳出生死轮回呢，就很难了。所以修行最重要的，也就是要先断我们的根本烦恼。所以四弘誓愿里才有一个说：众生无边誓愿度，烦恼无尽誓愿断。啊，自己内心的贪嗔痴，这些众生，啊，这些烦恼不断的话，那修行呢？要成正果也就很难了。好，这一章六根本烦恼我们就讲到这里，接下来我们继续看第22章声闻圣检视。好，请看第一段课文。佛陀在鹿野苑说四谛法，因为乔成儒等五人由听佛说四谛法的音声而悟道，所以另起个别名叫做声闻。凡属修四谛法门而悟道的，总称为声闻圣。圣啊，也就是载运的意思，即是把众生呢从迷暗运到悟暗的工具。这个工具乃指教法，故圣是譬喻而指教法。此即指四圣地的理法，由闻四圣地可到达运载悟道之彼岸。好，我们先看这一段的意思。佛陀他当初在菩提树下悟道的时候啊，第一个想到的也就是要度跟随他的那五个青年人，也就是乔成儒、还有瓦伯、阿斯婆、拔提和摩诃兰这五个。他是净饭王派来的，本来呢是要劝佛回宫啊，不要修行，结果呢却反被佛陀度来一起修行。那这五个也是最先皈依的五个比丘，他们五个人呢是因听佛说这个四谛法，也就是苦集灭道啊，这四圣谛的音声而悟道，所以就把它取个名字叫做声闻。以后呢，凡属修四谛法门而悟道的，就总称为声闻圣。圣也可以念成，如果念成乘呢，就是载运的意思；如果念成圣呢，也就是属于一种交通工具，像车子一辆啊，就叫一圣；啊，兵车呢，也可以叫做圣。所以佛教呢，用这个圣啊来代表度生的方法。从凡夫迷惑颠倒的此岸啊，度到这个圣人开悟的彼岸。转凡成圣，从生死烦恼的此岸呢，啊，渡到清净涅槃的彼岸，那这个呢，也就是圣的意思。所以圣呢，它是譬喻一种度生的教法。声闻圣之人呢，他是依四谛理，啊，观人生无常，啊，知道诸苦逼迫，所以他求出三界，想要解脱生死。那他先求自度啊，尚未回小向大啊，还没有发愿要度一切有情，所以后来有人呢就叫阿罗汉为治疗汉啊，叫这个声闻圣呢为小圣。事实上呢，如果他们能够回小向大啊，将来也是一样可以证得佛果的。好，接下来我们看下面啊，声闻圣的果位有分哪四种？声闻圣修习四谛法而证悟的果位有四：一就是初果须陀环啊，又可以叫预留果；那第二个二果斯陀含啊，又称为一来果；那第三个是三果阿那含，又可以称不还果；那最后一个也就是四果阿罗汉 啊，又称为无声。须陀环是声闻圣四果中的初果位。须陀环它是梵语，中文呢又可叫欲流。流有生死流和道流两种。因为须陀环呢它能逆生死流，欲入圣者之法流，所以呢又可以叫做逆流或者欲流，也称入流。那须陀环呢它需断尽三界见惑，总共有88识，然后再经过七分生死，也就是在人天往来受生七次，这样呢才能证到极果阿罗汉。其实也不一定都得经过七分生死啊，要看修道者自己用功的程度而定啊，快的呢也有三四次生死呢就可以修到这个阿罗汉果。那三界有欲界、色界、无色界，总共呢有九地。欲界是五趣杂居地，那色界呢有四禅四地，也就是离生喜乐地、定生喜乐地，还有离喜妙乐地、舍念清净地这四地。那无色界呢也有四地空无边处地、事无边处地，还有无所有处地、非想非非想处地，这是无色界四地。所以三界加起来呢总共有九地，而每一地呢又可分为九品思惑，也就是上上上中上下，然后中上中中中下，再来是下上下中下下分为这九品，一地九品，九地呢9981，所以呢就有81品思惑。须陀环它已断三界见惑88识了，那它还要再断欲界的第一品和到第五品的思惑。断完了呢就叫做斯陀含相或者一来相，也就是去向二果的意思哈。那第二果斯陀含它的中文又叫做一来，意思也就是说证了初果须陀环以后还要再断欲界这个第六品思惑，剩下还有三品思惑必须再经过一番生死的往来才可以证到阿罗汉果，所以斯陀含果呢又叫做一来果。那三果阿那含呢中文翻译为无环，为什么叫无环呢？也就是说在证二果以后接着就要断欲界的后三品思惑也就是第七、第八、第九这三品。这三品思惑断尽以后呢，他就住在色界四禅的五不还天里也就是净居天里，不必再来到人间受生。那从这里呢就可以直接修到证阿罗汉果，所以呢又叫做不来果了。那四果阿罗汉呢它是声闻圣中最高的果位。我们前面三果它只断欲界的九品思惑而已，所以要证这个阿罗汉果呢必须更断色界和无色界等八地总共72品的思惑。这思惑呢也就是我们前面讲的贪嗔痴慢疑这五顿始的烦恼习气，因为呢它比较难断所以呢必须等72品思惑断尽才可以证阿罗汉果。所以阿罗汉呢他总共需要断尽三界88识见惑，以及断尽81品思惑一切烦恼通通断尽，四智圆融无碍，无法可学的毕业的，所以呢又叫做无学位。从此呢他不再轮回于三界，所以又可以叫做无声。因为阿罗汉呢这个名词它具有三个意义，所以不翻译为中文直接用梵音阿罗汉这个名词。那它到底有哪三个意义呢？第一个也就是有杀贼意， 贼也就是指我们的见思惑。为什么说能杀贼呢？因为阿罗汉啊，他已经能断除三界见思二惑啊，破除一切烦恼，所以呢才说杀贼。修行最主要也就是要杀我们的内贼，也就是要破除我们自己的根本烦恼，因为这五顿死五力死啊，是我们障道的最主要祸因，所以一定要先断。那阿罗汉的第二个意思叫做无生意，因为阿罗汉他已经证到无生的空理，而且住在偏真涅槃，所以呢他说啊，我生已尽，犯恨已立，所作已办，不受后有，所以呢他不必再来受生于三界，所以称为无生。那阿罗汉的第三个含义是应供，因为阿罗汉他得漏尽啊，断除一切烦恼，犯恨已立，超出三界生死，所以堪受人天的供养。那佛呢，他因为骗受啊人天声闻缘觉菩萨的供养，所以呢他可以叫做大应供。那阿罗汉呢，因为他只受人天供养，所以呢称为小应供。不过供养罗汉的福德也是非常大的。如果罗汉呢他过去啊光修慧啊不修福，那么就会有脱空波的时候啊，得不到供养，所以福慧双修才是最圆满的。我们现在寺庙里啊常常有打千斋的时候，那那个时候呢都会有一个位置啊空下来，也就是等着供养一个罗汉来应斋。那那一位罗汉呢也就是宾陀卢婆罗多尊者。为什么宾陀卢尊者呢到现在还是阿罗汉呢？这还是有一个典故的哦。因为世尊时代啊，当时很多啊都是正果阿罗汉，都有的具有广大的神通力，那也有呢没有神通的阿罗汉。有一次啊，王舍城里有一个长者，他用一根很长很长的竹竿呢，上面顶着一个空钵。他说啊，如果有人可以脚不离地而把这一个钵拿下来的话，那么我就拜他为师。那这时候呢有很多外道都抢着去拿，可是完全没有办法拿到。有人就想到啊，神通第一的目犍连啊，希望呢他能够为佛教争光。可是目犍连说，佛陀曾经教诫我们啊，不可以展现神通，因为这样就是显异惑众啊，我不可以去。那没办法啦，大家就在找啊找啊，诶，找到宾陀卢婆罗多这位尊者，他的神通也很广大。于是呢，诶，这个把他劝动了，他就跑去啊展现神通啊，把钵拿下来。那这个消息后来传到佛陀那里啊，佛陀为了筛井柏，所以呢就命令他永远不可入灭啊，只能在天上人间接受供养，令布施的施主呢得大福田。这个呢也就是宾陀卢婆罗多尊者为什么到现在还是阿罗汉的原因。那还有另外一说呢，说是只要斋生满五百位，那么就会有一个阿罗汉啊示现来应供。如果斋生千位呢，那么一定会有一位菩萨来应供。所以要供养阿罗汉或者是佛菩萨呢，这个机会是非常难的难得，但是呢福报啊却是啊非常的大。好，这一章呢我就补充到这里，接下来我们看第23章四圣地检视啊，请看第111页。四圣地也就是苦地、极地、还有灭地和道地。苦地也就是迷的果，也就是苦果，这个呢是在讲我们现象界的本质。我们这宇宙人生啊就是苦空无常。那苦呢有三苦、八苦还有无量苦， 所以说世界犹如火灾啊，苦不堪言。那什么是极地呢？极也就是召集，召集苦果的因啊，也就是造业。人生之所以会有这么多的烦恼啊，这么多的苦果，完全是自己造业而来的。所以极地也就是讲苦果的因。那这个苦地极地呢，也就是指这个事件的因果，告诉我们为什么会这样生死流转不停。那下面这个灭地和道地呢，也就是讲出世间的因果。灭地啊，是先讲这个出世的果啊，也就是出世的乐果啊，开悟的这个正果。这个呢，也就是讲我们本体界的清净涅槃相。灭也就是涅槃啊，它是解脱的果。那你想要得到这个解脱的果呢，那么你就要修道。所以呢，后面啊讲这个道地，告诉你要怎么修，可依着戒定慧而修啊，或者是依着三十七道品来修。那修道呢，也就是修涅槃解脱的因。那后面这两个灭地道地呢，也就是在讲怎么样出世求得解脱的因果。所以四圣地呢，它是介绍两重因果，一个是世间的因果，一个是出世间的因果。好，那真正的啊意义呢，我们请翻开第112页啊，这里呢再来详细的解说。好，我们看112页第一行课文。佛成道后初转法轮，是在古印度波罗奈国的鹿野苑，为阿诺乔成儒等五人说四地啊四圣地法门。四圣地的圣字是解作正的意思，地是真理，即是表明苦集灭道的四地法，是圣字所亲自正验到的四种人生正确的真理。好，我们先看这一小段的意思。佛成道以后啊，本来是先到天上，为界外缘首的众生宣说《大方广佛华严经》。可是因为当时有一些根性比较浅的众生呢，都听不懂，所以佛陀回到人间以后呢，就不断的思维，应该怎么样来教化众生才好呢？后来他去为阿诺乔成儒啊，这五比丘说四圣地法门，先让他们体会到人间苦啊、烦恼啊，然后呢了解苦的因，再告诉他们出世啊的极灭乐有多好，然后呢再告诉他们怎么修。所以这四圣地的圣啊，它是解作正的意思，不迷不邪不染才能称为正。那地呢，也就是真理。那这地呢，它含有三个含义。第一个，也就是它是透过审查思维的真理。那第二个呢，也就是真理是普遍恒存的，它历久而弥新，永远不变啊，这个呢才是真理。那第三个意义呢，地是真实不虚的，因为它是圣智者所亲证的境界啊，绝对不是虚构的。那圣者所见的真理啊，本来是言语道断，没有办法用文字语言来形容的，但是他不说的话，众生呢又难以意会，可是说了呢又会落到这个文字相啊，语言相。那无量的义理呢就变成有限的，所以只好啊用各种不同的文字来加以诠释啊这个真谛理。所以名相虽然不同，但是指的呢都是同一个啊。以前呢我就被这些名相啊搞得团团转，现在呢才知道啊，原来真谛啦、真如啊，还有涅槃、圆觉啊、实相，还有佛性，其实呢都指着是同一个真理啊。 好，接下来呢，我们来看苦集灭道这四谛的详细内容。第一个，苦谛。苦谛也就是说明人生多苦的真理。人生有生老病死，人人免不了的痛苦，还有爱别离苦、怨憎会苦、求不得苦、五阴炽盛苦，都是苦的果报。好，我们先看这一个。苦这个字啊，它其实是通烦恼的恼，因为你一旦觉得苦啊，烦恼就跟着来，所以我们常说啊，苦恼啊，苦恼。而且它是逼迫性的，也就是一下子呢就会让你感受到的压力啊，很难疏解。本来宇宙人生的实相是空啊，不是苦，但是因为我们凡夫只有，所以呢很难契入空性里，所以佛陀他说世间的苦果，来让我们啊体会这个无常，然后来对治我们的贪爱执着，希望我们能够对世间的五欲乐啊能够放下不迷，愿意求出世的解脱。佛的智慧啊真的是很了不起，因为苦乐啊本来是每一个人感受都不一样的，譬如有的人他觉得工作很苦，有的人呢却觉得工作才快乐啊，没事做才苦。那世间人认为吃素很苦，但是呢对修行者他却觉得青菜萝卜胜过山珍海味啊，甘之如饴。还有一些人他明明开着丰田汽车还在叫苦，觉得不如人家开 BMW 的拉风。那有的人呢他却是天天搭公车啊，搭得很自在。所以苦乐的标准啊都不相同。俗话说小不自小，因大故小，苦不自苦啊，因乐故苦啊。就好像一个天生的瞎子，他因为没有看过啊光明的世界，所以呢他不会因为他的眼盲而辛苦。但是如果他是后天啊才瞎眼的话，他就会天天啊流泪喊苦了。因为他会去比较看得到和看不到啊的好处和坏处。所以他的心啊就会很苦。可是佛陀他真的很有智慧。他所归纳出的这八种苦呢，却是啊，没有一个人可以优待啊，不必受的。他从众生最能感受到的现世果报切入，然后以众生之觉来觉众生之迷呀。等大家都确实知道世间很苦啊，愿意出离了的时候啊，再为他们开眼出世的解脱法。如果不知道世间的本质是苦啊，是空无常的，那么你跟他讲什么佛理呢都是多余的，等于是隔靴搔痒，没什么大受用。所以我们一定啊要确实去体验佛所说的苦谛啊。佛说人生有八苦，第一个也就是生苦。其实生苦啊我们大多数的人都没有办法知道，只知道胎儿在小小的子宫里啊要待10个月啊就很不自由。然后母亲一喝热汤呢，他就热得像在八热地狱一样。一喝冰开水啦，吃冰的东西呢，他又像在寒冰地狱一样啊，冷得不得了。所以未出世界已经就得先受这10月的怀胎之苦。然后一接触到世界，一出生就哇哇大哭啊。有的是说那是因为这个小孩的皮肤呢突然接触到外面的冷空气啊，会痛，所以呢才哭。那到底还有没有其他的原因啊？因为我没有再去查其他的这个经典，所以不太清楚。不过我确实知道的是，孩子出生的时候母亲最苦啊，因为那种惨痛呢真的是任何苦啊都没有办法比拟的。这是以我长大到出生小孩啊这段历程所感受的来讲。 所以我当时啊，一生完小孩啊，就发愿以后再也不当女生了。其实孩子出生呢是应该打屁股啊，人死了呢应该庆祝才对。为什么呢？因为你会来出生啊，就表示啊你没有跳出轮回，又要来受业报了，所以呢该打屁股。但是死了啊，就表示你业报受完了啊。你如果有修行，就会往上提升，所以当然要庆祝咯。但是如果你没有修行呢，反而造业一大堆，那么大家当然就要为你痛哭流涕了。好，接下来呢，我们来讲这个劳苦。劳苦啊，是每一个人必须经过的历程。所以老时候鸡皮鹤发或者老态龙钟啊，其实也没有什么关系。问题是老了体力会衰退啊，常常呢手无拿杯之力，脚无爬梯之力，然后更糟糕的是全身器官功能也都差了啊，一大堆老人病呢会让我们没有办法自在，肚子也会变成药罐子，然后医院呢就变成我们第二个家，所以老了病痛也就变成他形影不离的朋友，所以呢啊才会说有劳苦。那第三个是病苦，这个病苦对年轻人来说啊，他感觉不太到，但是对那些已经得到久病缠身的啊，那些业障病的人呢，他就啊呼天天不应啊，叫地地不灵了。没有一个人啊不怕得到这个病苦的。